请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一起来读。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过去一段日子，我记得我们可能不止一次讲到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在这个系列在讲到使用你的头脑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次，从第九读到十一节好吗？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的祷告要人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有长进。显然关于爱不是让它自然发展就好，保罗既然祷告，意思就是我们怎么面对它会带来改变，会带来区别的。我再讲一遍，爱并不是让它自然发展，所以有的人很容易就说我无法爱他我无法爱这一件事这个人。不是你感觉怎么样，那是一个你需要你有你可以做的事。就像一个学生不会到学校看了把书翻开说这些我都不懂，合起来就离开学校，你不会的，就是不懂才要到学校来，不是吗？你要读，要思考，要学习，你想到爱也应该是像这样。可是现代人说到爱的时候，常常他们其实说的是他们的感觉或者他们的激情激情，你懂这几个字吗？就是里面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强烈一个欲望。现代人说到爱的时候，常常他们不自觉的，他们说的其实是我里面的一个feeling， 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激情。有的时候甚至它指的是肉体的情欲，这些好，你的感觉，你的激情，肉体的情欲都不需要用脑袋的，对不对？没有人用脑袋想一想以后开始有肉体的欲望，没有人是这样的，你不需要你不需要用脑袋就可以充满了感觉，充满了激情，甚至充满了情欲。可是真正的爱，其中一个意义是别人快乐真正的爱，如果我们指的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感受，而是跟别人之间加注于别人的话，那么真正的爱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是要使别人快乐，而不是自己快乐，那才真正的是爱你想要别人快乐，你知道吧，你一定要用头脑的，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人，那不是你。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使他快乐，需要用头脑想一想，需要研究。事实上今天我要告诉你，你需要用一点归纳法来想到这一件事。归纳法不是只用在查经上面，当然不是，我们提过差不多做每一门学问你都需要用到归纳法有的人觉得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其实不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懂一点归纳法的，只是你在哪一个领域里面用归纳法而已。今天早上我才跟一个姊妹讲到这一件事，她说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读圣经这些可以用归纳法。我跟她说你一定有一些东西你懂得的，我说很多女人她们都知道 他们随着他们的经验买东西，这些经验他们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好的东西，便宜的东西要怎么样买，要怎么样货比三家，要用什么方式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些。那是怎么回事啊？那叫做归纳法，你不知道吗？你从你所观察到经验到的事情你分析以后，你不会只是我今天就是碰到这个店家我就这样买了嘛，你一定不会这样，男人才会，很多女人不会。他经过分析，他就会告诉你说买这个东西不可以去哪里买，应该去哪里买，那是归纳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嗯，你只要把同样的态度放在一个你有可能过去没有觉得应该这样去思考的领域，那你就会有进步了。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在爱上面我们需要这样用头脑思考学习归纳来有进步，来使我们的爱心能够多而又多，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归纳法的基本的东西叫做观察、解释、应用，你还记得吧？观察、解释、应用，要充分的观察，你能够观察到的事。归纳法还有另外一个简单的一个含义，就是懂得问问题。你会遇见事情会懂得问问题，不要接受一个资讯就接受进来，就立刻要转传给别人要做什么，想一想，也许问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这是对的吗？这是美好的吗？这是怎么回事？问一下问题。而我们在教归纳式查经的时候，第一个要件观察，我们就建议大家问四个基本的问题，叫做人、事、时、地。用英文来讲就四个 W。 第一个是 who， 就是谁啊，就是这里面有哪些人。第二个是 what， 就是你所观察到的发生了什么事，有哪些事实，什么，这个就是什么的意思。第三个是 when， 那就是时间，何时，什么时候，你有没有注意时候。第四 where， 那是指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人事时地，这是观察的基本的要项。今天我从这四个点来讲到我们怎么样学习，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学习爱。第一，我们讲到人 who， 你要把要向一个人显出一个爱心，你需要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你要留意这个 who， 就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谁呀？他是怎样的人？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要对人有更多的认识，无论那个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长辈，或者你的儿女，特别是你的配偶。我觉得人最常不用头脑想好让对方快乐的对象，最常有的就是你的配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跟他是最亲密的关系，好像就觉得就是自然发展，才不是嘞，就是最亲密的关系你特别需要经营，需要下功夫的。你要向一个人显出爱心，要把这个人放在心上。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当年罗德跟亚伯拉罕一起出了迦南地，一起离开哈兰，来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那是给亚伯拉罕的。可是这个罗德是他的侄儿，有可能亚伯拉罕的大哥罗德的父亲跟亚伯拉罕年岁差很多，所以这个罗德有可能跟亚伯拉罕这个叔侄之间并不是忘年之交，而是他们也许年纪相若，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好朋友。所以罗德可能羡慕亚伯拉罕的一些样式，所以他跟着他，亚伯拉罕也让他跟着。如果我们知道后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 的发展啊、然后回头来看，当时罗德跟着亚伯兰出去，我们一定替罗德高兴，因为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那个将要带给他的一生非常奇妙非凡的祝福。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写下去并没有这样，那是因为罗德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两个来到应许之地，如果你熟悉创世纪的故事，神赐福给他们两位，他们的产业增多，那个时代其中很重要的产业是他们的牛羊牲畜增多起来，那个地方的草地可能有限，所以他们的牧人就彼此相争。亚伯兰出面协调这件事，他出面协调是这样协调的，他跟罗德说，我们两个人不要一直在这里，这里的草地不够我们用，你看看你想要选择往哪一个方向去，我就选择另外一边。罗德完全没有牵扯，哎，他完全没有说，哎，你是长辈，即使不是长辈，他也是跟着亚伯拉罕来的，他应该要有一个感念的心，他没有，他认真的看一看，他就选择了当时看起来最好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圣经是这样写的，说神还没有毁灭他之前，他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意思就是那个地方看起来很像伊甸园，很好的一个地方，富庶，到处都是草地，很好的地方。不过圣经用倒叙法加了一个注解，说在神毁灭他之前，那个地方就是索多玛，那个地方在平原，罗德选的那个地方。我觉得罗德这样选择你也可以说他出于自私背叛了他的朋友啊。我想从此以后罗德过着蛮舒适的生活，他产业也很多，他并不常常想到亚伯拉罕，他大概也不认为他蒙福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就是后来有一个地方提到神搭救罗德是因为纪念亚伯拉罕，那是神说的，可是我觉得很可能罗德就是到最后也从来不纪念他蒙拯救是跟亚伯拉罕蒙福有关。我猜想他在过舒适生活的时候，他并不常想到亚伯拉罕，很可能差不多忘了他嘛，他也不需要他，可是我相信亚伯拉罕没有忘记他。亚伯拉罕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生活，可是我想他不时的注意到罗德，直到他后来逐渐的挪移帐篷，后来就住进了索多玛城那个罪恶之城里面。有一天他从新闻报道知道索多玛王被示拿王被以兰王的联军打败，许多人跟财物都被掳掠去了，亚伯拉罕马上想到罗德住在那里，就发兵去救他。当然你读圣经知道不是像我讲的那样，圣经是说在那里罗德那边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跑去报告给亚伯拉罕，可能那个时候他们的人才想到亚伯拉罕。可是我还是相信亚伯拉罕一直注意着罗德，他才会在一听见这个消息他立刻就有一个行动，他没有觉得他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对吗？好，你对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忽然听见一个跟他有关系的消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样的反应。又过了一些年日，有一天神临到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他要因为索多玛俄摩拉那几座城的罪恶要毁灭那些城。当然亚伯拉罕仍然记得罗德是住在那里的， 他再一次的做一件事，他把罗德放在心上，来为索多玛那个地方祷告。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最有名的一段祷告，那一段记载实在有一点点啰嗦的祷告。如果你不觉得啰嗦，我讲一次给你听，真的很啰嗦了。他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要因为有一些坏人，你就毁灭那一座城吗？秉公行义的神，难道自己不行公义吗？万一那座城里面有50亿人怎么办？神说 OK， 如果那里有50亿人，我就因为那50亿人就不毁灭那一座城。亚伯兰想一想，50个有点多了一点，那如果那里有只有45个亿人呢？神说如果有45个亿人，我也不毁灭那一座城。如果有40个呢？亚伯兰够啰嗦了，他为什么不一起就说3个就好了？然后说神说如果有40个亿人，我也不毁灭那座城。亚伯兰吞一下口水说：主啊，如果有30个亿人呢？神说如果有30个亿人，我也不毁灭那座城。你不觉得神还蛮有耐心的哈？亚伯兰这已经是第4次祷告了，是吧？50 45 45 40 30。主啊，你不要生气，再让我祷告一次。如果有20个亿人的话，你会因为那20个亿人毁灭那座城吗？神说不会。要不然没有停下，他再一次说：如果10个人，我说最后一次，这一次他说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一点后悔，他说那是最后一次。他可能想罗德、他太太、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住在那里那么多年，总可以影响4个人有一点敬畏的心吧。可惜没有，他连两个女婿都无法影响，他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一个艺人。他自己虽然没有陷入那些罪里面，他没有什么影响力。好，刚刚亚伯那个祷告够啰嗦了，对不对？神答应就让他去。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多艺人，神毁灭的索多玛，但是古代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了。可是神还是把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救出来。罗德还没有那么想走，你知道吗？那天使拉着他的手拉他出来。圣经记载了一句我们都应该注意的话，他说当神倾覆索多玛、俄摩拉诸城的时候，他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就在倾覆当中把罗德救出来。那我们都记得，有的时候我们蒙福，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幸亏，或者好像一个好运到，有可能有别人在为你站住，有可能是那个你平常常常顶撞的那个近前的母亲在为你祷告，有可能旁边有一个你不是那么喜欢的朋友，他因为好好的追求主，所以你因为在他旁边一起蒙神祝福。所以我想一个人要能够这样对别人有帮助，他应该要把那个人放在心上，像亚伯拉罕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爱那些你应该爱的人？就在你身边嘛，不要常常太快的把爱给予那些哦，非洲有一些没有饭吃的人，看到新闻报道啊，那个人好可怜哦，怎么会遭遇这样的残暴的事情，然后一转身对待你的妻儿也蛮残暴的，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家人、同事、同工、同学、朋友，你所接触到的人，常常留心他们的需要，留心他们的感受，不要在这一方面做一个笨笨的人嘛。但是需要用头脑的。保罗祷告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常常把这样的人放在心上，常常留意观察 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感受，而且有一个态度，想要让他们快乐，尽量想办法要让他们快乐。你一定要试试看这样做，就我所知道，那个是最快乐的人生啊。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方式可以使你觉得人生多么美好。真的爱应该是有知识和见识的，需要用到头脑，用归纳式来思考，观察人事实地。刚刚我们讲到观察人，把人放在心上，现在我们讲第二个点 What， 你留意一些事情发生在你旁边，你遇见的事情，也许包括时事吧，不要常常只是跟着记者在那边影响你的情绪，对于政治啊、经济啊、社会的状况啊发出评论。你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以观察这些事，然后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反应。你读圣经，你听过有一个人叫巴西来吗？听过吗？我们和本把他的名字译成巴，是巴不得的巴，西方的西，来是朝字头在一个来去的来，巴西来，听过吗？他是何方神圣啊？啊，他是大卫的时代，生在基列的罗基林人，是一个大富户，圣经这样形容他，很有钱的一个人，在那个时代我已经讲过了，意味着他有很多牛羊，我想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爱妻子儿女，常享天伦之乐，我想他也享受从他的家人甚至从他的仆从们所得着的协助跟友谊，我想他一定也是对待自己家里的那个时代都还有奴仆的时代，可是他对他们应该都是很友善很有恩慈的，他享受他经营产业的快乐，很有钱的人他们其实有很多事要做的，可是在这些很愉悦的生活当中，我想他是一个会用脑袋思想的人，他知道他的蒙福，他会去想这个事，他跟罗德不一样，他知道他这样蒙福不完全只是因为他的努力，他觉得跟一个人有关系，就是那一位从年轻的时候就敬畏神而且为以色列带来拯救带来祝福的那一位，就是大卫。我相信他爱大卫，大卫很容易让人家爱他，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无私有爱心爱神的百姓，勇敢正直渴慕神这样子的人。我相信巴西的爱大卫，他年纪比大卫大，我想他会常常留意跟大卫有关系的事，我已经讲过你爱一个人你会注意他，我想他都知道大卫经历过的苦难，那个时代没有新闻没有网络没有媒体，可是我想他还是会有机会知道这些消息，他知道大卫从年轻被人误解毁谤被当时的君王扫罗追杀，可是他也看见大卫的谦卑他的爱心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依靠向着神的渴慕，巴西来看见他怎么样战胜仇敌，他怎么样登上了王位，他怎么样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带来安和乐利，建立了一个富强的以色列国。我想巴西来不时的想这些事，他知道他自己蒙福的原因之一跟这个有关。有一天他忽然听说宫廷发生政变，大卫王自己的儿子亲生的儿子起来 叛变，要篡位，而大卫逃离了王宫。那时候大卫应该有一点年纪了。我相信巴西的不喜欢大卫那个篡位的儿子亚沙龙，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是很会看人的。你如果常常用头脑，你就会很会看人，你不会只是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很好看，或者看起来讲话很有爱心的样子，你就喜欢他，那个都不准确，你知道吧。我想巴西的不会喜欢亚沙龙，他知道这个年轻的王子在他俊帅聪明的外表之下有很深沉的心机。你用头脑想才会想到这些事，这种人一定，你如果不用头脑想，一定是让你觉得他还蛮好的，所以那才叫做心机嘛，对吧？如果你承认有心机这一回事，你就会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像这样。我本来要用一个第三人称给大家讲下面的事，可是我觉得直接讲也没有关系。我的母亲在好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失忆的时候，她有一次有两次在不同的时间跟我分别提到一个人，是我的同工，不一定在我们教会的，而且现在当然都不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人知道我现在讲的是谁，所以我想讲没有关系。我的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妇人，她不是一位学校工科人了，我说她聪明，我觉得她是一个会观察、会抓住重点、有见识，而且我觉得特别，她对人非常的良善、有恩慈，这个跟智慧会产生关系的。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在那两次，他分别提醒我提到一个人，说你要小心他，他是个有心机的人。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个话，就那两次。我告诉你啊，我从25岁出侍奉主，我就不让我的家人管我任何教会的事。如果他们是以普通的会友的身份给我建议或什么，那是一回事；以家人的身份说什么，我都是听一听、笑一笑、点点头，就这样而已。我妈就是给我讲那些话，也没有影响我开始对她讲那些人防患她，或者我没有。可是我记得她讲的话，不是立刻的，因为她讲的那些人根本他们没有做什么事，可是后来都显出她所说的是对的。我相信巴西莱也是像这样的人，你太聒噪你就不会有这种智慧，你不知道吗？一直在讲话的人通常没多少机会思考跟观察。如果你想要在爱心上有进步，一定要做一个观察的人。我已经告诉你，像我母亲或者巴西来，他们这样观察不是整天都在看别人的错处，刚好相反，他们多半的时候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可以有这样的见识。我们回到大卫的故事，当他逃离他的王宫，因为他的儿子叛变，后来他逃到巴西莱的家附近的时候，巴西莱因为爱大卫，他会留心思想大卫的需要。这个人是以色列的君王，要什么有什么，一无所缺，可是他知道现在发生的事很可能不是大卫预料得到的。尽管大卫他做君王，我想他很可能比巴西莱更加的富有，因为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他把很多金银奉献给神，要做圣殿的用途，那些他自己积蓄的金银，所以他很有钱的，他应该是一无所缺的。可是现在发生的事一定不是他预料得到的。我现在在讲这些都是在描述很可能巴西人会怎么想，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用头脑想。他想一群落难的人会需要什么呢？ 设计告诉我们，他提供了大卫跟跟随他的人食物，不只是这样，提供他们餐具，这个蛮重要的哈。你提供了食物，然后让大卫用手吃吗？他提供他们餐具，他好像尽量的使大卫这个君王，就是在逃难的时候，也可以有一点像还在王宫一样，稍微舒适一点。他提供他们被褥、寝具这些东西，给大卫跟跟随他们的人，跟随他的人，让他们能够安身。我们快转一下这个故事。后来我们都知道大卫结束了苦难，重回他的王位。当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还是要经过巴西莱的家附近，他去找巴西莱，向他表达感谢，而且叫他跟着他回耶路撒冷，要在那边养他的老。巴西莱拒绝了，他说那不是他想要的，他说以我的年纪，我还能尝什么美味，还能够欣赏什么你的宫女跳舞。可是他有一点所求的，他为他的儿子说了一点话，他儿子叫金罕，亚伯拉罕的罕。大卫答应了。也许我们应该看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下19章，撒母耳记下19章，31-38节。我刚刚讲的加了一些我自己的话，这个才是圣经写的话。31-38节，我来读。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岭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物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我请大家再看耶利米书41章，耶利米书41章17节，我们不读这个上下文，我只要提到这里，提到一个词叫金罕玉，你有没有看到？很可能是金罕的住家，应该也是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也猜想很可能是大卫安置金罕的地方。一直到被掳的时候，离大卫王可能已经有400年以上，那里的金罕玉还是一个 一说似乎以色列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大卫按他的应许善待巴西来的儿子。我是在讲到巴西来了，他的爱心不是只是接待一下大卫，送一点东西，不是像这样，他花了功夫，对不对？思考这些事。所以爱常常不是你决定要做什么，而是留心对方在怎么样不同的光景里面需要的是什么，来满足对方，来叫对方欢唱喜乐，那个是爱，对吗？ 你的观察还包括时间、人事、实地啊。真实的爱是有见识的，而且那个见识来自观察人与事，要让人欢畅喜乐。有的时候你也需要注意到时间，比方如果你遇见有的人，他们有了丧亲之痛，好像人很容易遇到这种事，他们就会对对方说你要节哀顺变。他们都不想一想他们自己遇见丧亲之痛的时候会喜欢人家给他讲这句话吗？真实的爱有可能是一个陪伴，也许要想一想我自己如果遇见这个我会期待人家怎么样对待我。如果你从来还没有遇见过像这样的事情，你还是要尽量去揣摩。我并没有觉得遇见人家世上亲人，你在旁边陪伴他一定会使他得到安慰，并不见得。你要留意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会让他觉得很舒畅吗？或许那个时候应该是另外一个人陪伴他会让他更快乐。你会不会想象这样的事？想想，想想看我们自己，我想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一定不会喜欢旁边有约伯的三个朋友，可是我们遇见别人患难的时候常常在做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会开始要告诉他说我觉得你会遇见这些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给人家讲说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就像有人对一个儿子去世的牧师说，牧师我想这是神的美意，借着你儿子去世叫教会大家更多祷告有复兴。那牧师回应他说，那如果我希望教会更大的复兴，我的儿子需要再死一个吗？如果像这样的感受是由当事者自己说的，那是好事。凡事谢恩是让我们自己说的，不是去告诉别人要凡事谢恩的。所以这些你不用用头脑吗？想一想这些事，留意时机。有的时候对的事情对的话语在不对的时机里面就不对了，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件事。比方我们常常去探望病人，我们教导过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刚开完刀，开了一个大刀好不容易从恢复室回到病房，我们不要急着去探望他，你知道吗？因为他还在疼痛当中，麻药刚过去大概有两三天，特别的疼痛，他不太有什么心力可以招呼你。你在旁边跟他讲话，你可以讲得很愉快，为他祷告，做很多的事，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负担。除非你问清楚了，对方很想要你在旁边。如果你是很靠近的亲人，你一定要在旁边帮忙照顾。你也要留意，我从很年轻就看见有这样的情形，我就放在心上，就留意一个刚刚去截肢的一个女孩，麻药过去有在病房很疼痛的时候，她那个10岁左右的小妹妹在病房里面没有发出多少声音，也没有碰到她的床，只是小孩子嘛，快乐一点，走路快一点，她那个姐姐就非常受不了，不是情绪上受不了，而是觉得更加的疼痛。你不容易了解吗？有的时候当他们疼痛的时候，连空气稍微流动快一点他也会觉得痛一点。我听过有的这样照顾的家人会因为他们这样说就是胡说八道， 那等到他们自己经验，他们才知道。所以我们要留意。我看过有一个牧师去探望一个病人，那病人临终，最后在很不舒服的情况下，那牧师一到就很大声的祷告，很有信心，很有宣告这样。我猜想对那病人是一个负担。我不是说每一次对像这样病人大声祷告一定会有这样，你要留意观察，有的时候会是这样，至少你把它放在心上，留意时机。你去思考，你才会知道，不是你自己看为好，而是要留意对方看为好。很多年前我认识了一个姊妹，我忽然知道她一个哥哥忽然发生意外去世，家人当然都很伤心，我赶快过去。那个姊妹在我们这里聚会，她的家人在别的教会聚会，她家住得蛮远的，那个区域我一点都不熟。想办法，我不知道那一次我怎么能够很顺利就找到，我是有点路痴，很找到路，可是我找到了，我把车子停好上去。他父亲在里面的房间，听说是我，以前他就认识我，虽然他在别的教会聚会，他就迎出来。我看到他，我就给他一个拥抱，然后我们坐在客厅，我多半都没有在讲话，听他讲。那一次我没有讲话是，拉住自己忍耐着。我们遇到那种情形都很想讲一些话的，但是后来我应和他讲的话，谈一谈他这个儿子，就这样，从头到尾我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可是我知道很可能我们给他的是最大的安慰，而且我比他们的牧师还更早到他们家，所以有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尽快的行动也有帮助。爱心也常常需要留意时机。我再举个例子，有一天你可能注意到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人，或者是你对他有责任的人，比方是你的下属啦，或者是你的孩子啦，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像这一类的，你知道他一件事情，你想要纠正他，说不定要有一点责备他之类的。可是你注意到那天是他生日，或者那天是结婚纪念日，或者他刚考上大学刚放榜，或者过几天很快就是放假的日子，那是他很快乐期待着的事情。通常人期待在那种日子里面快乐的度过，有可能你就是想要纠正他什么事，责备他的什么事，可不可以多忍耐几天？我现在讲的都不是一定的事情，不是要辖制你遇见什么事一定要怎么做，我只是这样叙述让我们思考这些事，你懂我意思吗？你也知道为什么我那样说，你再想一想，如果我们正在觉得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或者是刚好今天有假日，然后你的一个家人却今天来跟你发脾气或者训你一顿，我一定觉得实在很扫兴，对不对？你不会这样想吗？你自己喜欢人家这样对待你吗？我们的主说，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这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道理的总纲。西方世界称大家 Golden Rule， 就是金科玉律。有些人在那种时候非要说不可，你不知道吗？那个是因为要满足你自己，而不是真的对对方有好处。我喜欢斯布珍叙述人类堕落的这个故事的说法。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当人类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违背神堕落之后，那是很严重的事，他们那个举动将要使他们自己还有后代许多的子孙，数千年来人类将要进到一个延续千古受咒诅的悲惨命运当中。 很严重的事，对不对？可是斯布真说，神没有在清晨的时候去找亚当夏娃责备他们，免得人以为他给予责备。一大早，我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我有时候遇见一些事，也许是教会同工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需要提醒他一件事，一想到就很想打电话就说这些事。可是如果那时候是清晨，我们蛮容易在清晨的时候想到别人的坏处的。如果那是在清晨，我一定很努力的勉强自己不要拿起电话来，除非有一个提醒是有时效性，一定是要早一点的，免得事情更糟糕，否则我一定想办法不要这样做。我觉得清晨做这些事不是最合适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看到斯布顿这样讲，我觉得很能同意，免得人以为我们给予责备。斯布顿说，神也没有在中午的时候去找亚当夏娃，免得人以为他在盛怒当中做这一件事。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里行走，说亚当你在哪里？无论创世纪第三章或者雅歌，都翻译成都曾经有这样的翻译，说天起了凉风。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那个其实原来的意思是黄昏，是傍晚。斯布顿就是从这句话发展出我刚刚讲那些话的。黄昏，日暮西沉，人开始进入比较悲情的感觉，开始意识到自己犯罪堕落，将要可能面对的结局，开始会反思自己的失败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神出现，神的责备就成为顺水行舟，而不是逆水推舟了。我多年来都教导人，当我们要做辅导諮商，要帮助一个人，有时候要纠正人什么事之类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营造出一种情况，你可以顺水行舟，而尽量避免逆水推舟。很少有逆水推舟会有美好的果效的。你说像我孩子那么悖逆，我怎么可能营造出可以顺水行舟？他的方向就跟我要高大方向再怎么样都是相反180度不一样的方向。可以啦，你可以想办法，也许借着关心他，问他一些话，不要用责备，不要用嘲笑的语气，让他自己思考，让他自己说他心里的想法。有的孩子讲一讲就会讲一点正面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肯定，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不会太难的。你应该试试看，学习这个。神对亚当夏娃也是这样。留意时机，圣经里面有一个不留意时机而铸造大错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为了没有孩子，他妻子给他出主意，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他为妾，他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记得吗？可是后来神按他的应许还是给了撒拉他的妻子生了小孩，生了以撒。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3-14岁了，夏甲跟以实玛利应该知道现在是一个特别的时机，人家自己有孩子的，对不对？你要特别小心，不是吗？他们没有，他们在以撒的断奶的一个有点像一个庆生的礼上面，他们两母子哈躲在一边了哈，说戏笑的话，说不定还讲一个笑话，也许嘲笑以撒或者是之类的，被撒拉听见了，真是不懂时候日期啊！他因为这样被赶出去，对不对？那个影响他后来的一生。如果以斯玛利真的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的话，事实上他影响到后来人类的历史。我们无法问一个问题，无法从这个问题得到答案，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夏甲不要这样，以斯玛利留在亚伯兰家里，后来会发展成什么？ 主耶稣自己曾经提醒我们要分辨时候日期，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三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三节，他说：“你们晓得分辨天气，看一看天空的样子，就猜测明天可能会下雨。你们晓得这样分辨，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主很看重这个，叫我们晓得分辨时候。最后一个点就是地点，人事时地。有知识和见识的爱心，包括了会注意我们身处何方，会帮助我们去学习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言行都要合宜，你所说所做的事。比方在人多的地方，比方捷运上面、餐厅里面，你不会注意到吗？人那么多，你说话要轻声一点。如果你到了一个房子，那里完全没有别人，你大可以高谈阔论，是不是？就像这样，只有一种人，他们不太会注意这个，就是小孩子。可是有个人长大以后仍然不注意这个。我也认识有的小孩子，从很小他们就会注意 场合，注意场地，在某一些地方他们连讲话都会这样小声的讲。我想那个一定跟父母怎么跟他们讲话所做的榜样有关。像那种场合高声说话，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的接听手机，或者是占用一个位置让旁边人不方便，还有的人不太注意这个，在那种场合高谈阔论教会的是非。有可能你是很积极的在谈论在教会里面要面对的事应该怎么样，你不会注意到吗？旁边有的人并不是基督徒，他可能对你所认识的教会还有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什么概念，唯一听见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片段，而那个片段是在提到教会的那些负面的东西。你再怎么样我想要利用时间，也不要利用那种时间谈这个吧。你会注意这个吗？这会跟我们的知识见识有关。又比方你来到一个地方，也许是参加一个聚会、一个宴会或者什么，反正来到一个地方，你会不会先观察一下，留意别人在做什么，还有留意一下那个聚集比较重要的人物是谁，免得你在那边尤其有一些人的个性就是无论在哪里都会说的话惹人注意，可是你没有分辨时候分辨时地点，也许那个时候是有另外一个人才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一天再有什么伟大的见识观念思考在你里面，你要忍住不说的。当我们能够这样，不要自私，不要只想到自己而注意到周边的人，要使别人舒畅快乐，有这样的习性，使我们能够学习更和谐的融入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够，我现在讲一个正面积极的事，我们才能够更自然的注意到在那个场合里面可能有真正正在有需要的人，而我们能够对他做一种表达，说一些话的，做一些事来建立这个人，甚至使他得到医治，那是爱更积极的表现，对不对？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在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雅各，所罗门的雅各，雅各那个女子，当她的生命性格被制作成更成熟、美丽、皎洁如日头、美丽如月亮，这是圣经形容的。当她变成这样的时候，她也才能够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而且在那里有一个地方说，她主动向外观看。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雅歌，旧约的雅歌六章第十节吧。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吗？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下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还有一节，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池中。这个向外观看就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哈。他平常留意、观察、学习许多的功课，可是在这里讲的向外观看是在观看需要啊，到神的禾场上，到园里要看那些果树是不是开花结果，那不是在讲园艺的事，那是在讲人生命的事。你会留意到你旁边的人他们的生命的进展怎么样，你会关心这些事。我喜欢一个故事，以前我讲过，如果你还记得，有一个教会有一次牧师在主日的时候讲了一篇的信息，跟这个有关，教导神的百姓他们怎么样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然后留意周遭的一些需要。牧师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就是你要留意神的作为，很可能你周遭你只要留意观察，你会注意到有一些好像神正在他们身上做工，也许有时候他们会主动来跟你说，也许有时候他们会表现出来，你要留意，留意观看神的作为。他的会众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他很敬虔，也很谦卑，很有心学习。他听牧师讲这些，他觉得这样做很好。一个事业成功的人，你不要觉得他们一定都是比较幸运而已，他们常常会用头脑的，对不对？有可能他们也会用头脑在像这样神的事情上面。所以那一天他去上班，礼拜一在公司里面，当然常常会有他的员工他的这些主管到他的办公室来谈事情，或者像这样，他就不时的想到牧师这个话。可是一个早上过去了，他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后来他到餐厅吃饭，这个老板很好，他跟员工在同一个餐厅吃饭，在公司里面的餐厅，他仍然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他拿了他的餐盘看一看整个的餐厅，他也可以选择去找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人坐在他旁边，也可以选择去坐在一个某一个高级主管旁边顺便跟他谈事情。可那天因为牧师这样讲，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看一看整个的餐厅。这个时候他忽然注意到在角落上有一个他的员工，他不太认识的员工，一个人坐在那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吧，借这个机会他旁边有空位去跟他认识一下。那个员工当然看到大老板要坐在他旁边，很紧张，赶快站起来让他坐啊，像这样他们开始吃饭。因为他的和善，后来那个员工就开始跟他讲说，他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跟太太吵一架，他觉得他对他的婚姻已经失望，想要今天晚上回去，他就要搬出来，然后考虑跟他太太离婚。在西方的世界都是男人搬出来，而不是像我们东方 把女人赶出去的。那个老板听他讲，后来就开始跟他谈，后来就建议他要不要参加今天晚上他也会去参加的一个教会的小组的聚会。那个人一方面因为很绝望，一方面因为老板邀请的吧，所以他就答应了。结果他在那个小组的聚会里面就得救了。回去他想要修复他跟他妻子的关系，小组的成员也支持他，为他祷告等等，就是像这样。也有可能你会有机会这样，当然那跟我们过怎么样的跟神亲近的生活有关，还有你有没有习惯这样观察。我们有很多人都不习惯这样观察，他们认知的事情全部都是这里来一个资讯，那里来一个 LINE 的讯息，这里有新闻，所有他认知的东西都从这里来。他以为 他还知道蛮多事的。用一用头脑吧，尤其在这个领域里面，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头读的那个经文，那个见识这个字在不同的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翻译，我讲几个英文的译本的翻译，有的翻译说 in all judgments， 在更全备的判断里面，新美国标准版译成 all discernment， 也就是有这样的一切的全备的分辨啊。NIV 新国际版翻译做 depth of insight， Amplified Bible 翻得更丰富一点，总括他们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爱心有见识的意思就是有更全备的判断，更深更触及核心的洞察力，更深的认知，更广泛更周到的辨识力。哦，这个需要用头脑对不对，留意观察人事实地，让我们学习在爱心上，不要只随着自己的感觉、情绪、喜好、我们的习性来定义这个爱心，而是学习更细心的观察，能够洞察别人的需要，不要那么本位主义，要尽力的使别人欢畅喜乐，那是神的爱，那是真实的爱，会使我们多结善果。而且保罗告诉我们，那会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在主来的时候能够成为圣洁坦然无惧。最后我们读那段经我们就结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61首。